这里是农历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想今天为全体西坦运河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2月21号，公元2009年4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辟谣：西藏安朵妈区军事警察一人早部，西藏总支向中共司法部长致函，要求重新审理无名背叛藏人案件。达赖马即将赴美国展开访问。华尔街日报称，中共人权行动计划欺骗不了世人。中国由被列为公众网络最严厉的国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朵妈区县藏人与当地中共军警间发生冲突后，中共当局已经日强行拘捕了一名藏人。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附近的罗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引述西藏经理可靠消息向本台表示，西藏安朵妈区县境内因中共军警的执法不公发生致命冲突事件后，麻区县阿万仓乡藏人西罗于本月12号遭到了中共公安的强行拘捕，目前被关押在麻区县监狱中。
像被西罗那么的，可是他的军警的嘛，你上那个不理智的，上那个接待门那些，你没那些，就是上那个火葬场些，你西罗站在麻区中刚下去跟他交代下。
卓嘎杰表示，中共麻区县政府召集阿万仓乡乡长、各村委会代表和萨尔玛斯司管委员会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强烈批评有关官员的管理不妥当，是当地称为展开分离活动的主要地区，并下达命令要拘捕正在逃难中的阿万仓乡藏人果须罗桑未收的无名藏人。据说中共当局还没收了当地藏人安装的所有卫星转播接收器，并免费安装了能够接收中国国内电视节目的新型转播器，以此来禁止当地藏人收听国外电台节目。周嘎杰表示，西藏安朵甘南州麻区县阿万仓乡的萨尔玛寺院于本月1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跳绳舞佛事活动时，中共当局因惧怕再度发生示威活动，派遣军队拦截前来参加佛事活动的当地牧民，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平时随身携带的道具。同时，中共军警在藏人西洛的家中搜查到一张狼皮后，无端指控当地藏人藏有枪支，并要求上交。于是，中共军警与当地藏人间发生冲突，导致一名叫龚贝的藏人头部严重受伤，被紧急送往兰州市一家医院中抢救。另一名叫罗桑的藏人其猪骨被打断，目前在逃难当中。
刚才罗桑来的猪你做的啥？我猪你前天你蛮刚才蛮久的，等你搞个几十分钟，都不跟我们对待。那么说，独家等你给钱，我们就说走的你叫啥子？
周嘎杰继续介绍说，在中共军警殴打和拘捕藏人后，参加佛事活动的当地藏人变得更加愤怒，导致当地藏人与中共军警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他们相互投掷石块，其中有人还被打伤。最终在当地乡长的调停下，军民逐步驱散。据介绍，3月28号，中共所谓的百万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当天，中共有关官员走访麻区县城的所有寺院，向每位僧人赠送中共的党旗和食物等，并且要求他们牢记旧社会的苦难，珍惜性生活，不要被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所蒙骗，但无人领取中共的赠品。邻居达仁萨拉西藏抗拒甘孜福利协会指出，中共政府于本月5号在甘孜县城进行游街示众的15名造部藏人中，已得知的有现年27岁的甘孜泽桑寺僧人强巴顿珠，现年56岁的当地藏人扎佩和42岁的次仁旺热。消息还指出，中共军警于本月1号突然闯入位于西藏抗拒甘孜县境内的泽桑寺，搜查僧舍，毁坏僧人的财物，并且以各种罪名强行拘捕了泽桑寺司管会工作人员索那尼玛未修的无名僧人。消息指出，北部西藏僧人索那尼玛的弟弟、现年26岁的僧人次仁金美因参与去年3月西藏抗暴运动，被中共政府通缉，至今依然在逃难当中。而索那尼玛的另一名弟弟、现年24岁的僧人丹增厄珠，因参与去年5月20号在甘孜县城展开的示威游行活动，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请继续收听罗威基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组织向中共司法部部长致函，要求重新审理无名背叛藏人的案件。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会、西藏省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今天联合向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致函，呼吁关注目前的无名藏人背叛问题，对他们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重新审判。四个非官方性组织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召开记者会，会上西藏省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宣读了写给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的信件内容。
电子批作党刚做了六年，说这么结巴马赛，打我上过了七转给听大结巴的人，你把的头呢？
该信件中呼吁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就日前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洛桑坚赞和洛亚被判死刑，刚族和丹增平措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达瓦桑布被判无期徒刑的问题上给予特别关注。韩中表示，这一判决不符合国际有关法律。西藏流亡社区的四个非官方性组织在写给中国司法部部长的函中还特别呼吁，对藏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件上排除偏见，尽快进行有实质成果的审查后，对他们进行符合国际法的审判。韩中还呼吁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中就1200多名失踪人员和其他拘押藏人的姓名和下落问题上给予说明。韩中还要求对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不要进行殴打，允许家属探亲，允许雇佣律师，并对他们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四个非官方性组织今天还向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国际上的许多人权组织发出一封信，呼吁这些人权组织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请愿信等方式，共同关注对无名藏人进行的违反国际法的判刑问题。信件中还提及去年以来许多西藏抗议者丧生、监禁和失踪问题，呼吁就这些问题上也给予同样的关注。西藏四个非官方性组织表示，他们从今天开始将在各西藏流亡社区发起请愿信签名活动，并将呈交给中国领导人和国际上的重要人物。记者会上，四个非官方性组织还印发了本周一13号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有关涉及死刑和少数民族的条款，并表示依照国际法律对五名藏人进行重新审判，符合这些文件的精神。
请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2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七政府美国展开访问。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消息，达赖喇嘛将从本月24号到5月4号间将对美国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纽约州展开访问，并且向当地信众传授佛法、公开演讲，以及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演说。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24号将在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中以新的本质和我们的道德观念为主题向该校师生和民众发表公开演说。本月25号，达赖喇嘛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中以通过慈悲寻求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随后接近来自北加州的流亡藏人。4月30号开始，达赖喇嘛将对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展开访问。5月1号，达赖喇嘛将出席哈佛大学医学院主办的冥想与精神疗法座谈会。5月2号上午，达赖喇嘛向信众讲授佛教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四圣谛。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将以迈向和平与幸福的道路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随后将出席在此前举行的麻省理工学院达赖喇嘛重庆成立节目仪式。5月3号早上，达赖喇嘛将在纽约同国际知名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共同出席圆桌讨论会，下午将接近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5月4号，达赖喇嘛将在纽约百老汇披杠剧院中发表慈悲演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华尔街日报》称，中共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欺骗不了世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周一13号，中国政府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后，国际上引起了广泛讨论。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15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称，中共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欺骗不了世人。《华尔街日报》亚洲栏目中发表的一篇评论文指出，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为了改变其国际上的负面形象，才发表了这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文件，并强调，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就这一文件为主题，以不同形式发表了近50篇文章，很明显，其目的完全出于对外宣传。该评论文指出，中国政府这次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有关人权、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在中国法律中本来就有，并没有什么新意，而且很含糊，并强调，要是中国的人权真正得到保障的话，对中共专制政权构成威胁，因此中国的公民权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维护。华尔街日报评论文提及中共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有关宗教自由和新闻采访自由等方面的内容，说中共在这些领域只是含糊地声称要做出保障，但是并没有很具体明确地承诺要对相关的法律做出修改，并强调，在集权制下的中国，如果对相应的法律不做出修改的话，所谓的保障是不可能的。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由于今年是64周年，香港许多民间团体已发起一连串的悼念活动。一直争取平反64的香港大学学生会计划于近日举行全校公投，就北京当局当年镇压64是否应该负上责任，以及是否平反64等问题上进行投票。学生会干事日前在大学民主墙张贴与64有关的资料，但却发现部分资料遭人泼上咖啡液体。更惊讶地发现，在学生会平反64公民投票的通告中，留有红笔写上的血字。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自由之家最近发布有关互联网自由状况的报告，中国又被列为控制网络自由最严厉的国家之一。根据外电报道，美国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对全球15个国家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进行了评估，其评估内容分别是上网障碍、限制内容和侵犯网民权利。自由之家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网民，但压制互联网自由的手段也最为复杂，层次最多，覆盖面最广。截至2008年年中为止，中共当局至少关押了49名网络异议人士，但实际数字可能比这更高。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一方面尽量允许人民有上网了解科技的自由，但同时也尽量对网民在网上的言论加以控制。自由之家呼吁为中国提供互联网技术的国外公司敦促中共当局允许更多的互联网自由，因为更多的自由智慧使中国社会更加稳定。北京中国青年报编辑黎达通向美国之音表示，网络最初在中国是很自由的，但最近2-3年来控制越来越严厉。他说，政府方面耗费大量资金布置了很多所谓的网评员，另外也有各省市的新闻版直接给各个网络下达各种各样的指令，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删除网上的哪些消息、哪些话题的讨论以及哪些博客。自由之家的报告除了对中国的互联网自由状况提出批评之外，还对古巴、伊朗和突尼斯的互联网自由状况也提出了强烈批评。听众朋友，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